邓家经爆高人言，中共党魁只能延续七任。2025全球中国古典舞大赛决赛金奖揭晓，美国国务院罕见发声，直批北京扭曲二战文件，中共书记同百姓打起嚟，特警亦参战。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9月14日，海外中文媒体汉中国发表了一篇署名陈静的文章，文中引述了一段由邓小平家族的成员首次披露的红潮秘闻，揭开了这个秘密，而且还首次揭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到第七个字国时，就意味着这场戏将走向终结，而这个亦从第七任党魁的名字有关。从上个世纪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排斥了华国锋之后，一直到去世前都是垂帘听政的状态，实际掌控着中共的最高权力。不过他为什么不名正言顺做中共的话事人呢？爆料中说，实际上华国锋下台后，邓小平确实想过成为党魁，但是因为他同一个老道士一次的密谈，于是选择了放弃。据称，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日，邓小平在屋企秘密召见了一位老道士。奇怪的是，这位老道士没有穿道袍，而是以普通人的装束出现，因为这样外界一直不知情。见面之后，邓小平开门见山地问他，自己想做中共的掌舵人可不可以呢？老道士回答说，从生辰八字来看，你不适合做党的首领，只能够垂帘听政。邓小平追问原因，老道士解释说，因为你们这个党属水，而你不是属水，入水必亡，如果强行做首领，恐怕性命难保。他又补充说，党的首领名字如果带水，任期就会相对稳固，如果不带水就难以长久。毛泽东正因为名字中泽字属水，就难以动摇，而邓小平名字无水，因为这样无法在水中立足，若强行领航必有凶险。老道士同时说，天意如此，无法更改，唯有顺应天道方能保存。爆料说，自从这件事之后，邓小平心中有了定数，他明白自己无法名正言顺地做党魁，但是仍能凭着威望在幕后行使实权，掌控党政军大局。于是他先后选择胡耀邦、赵紫阳作为接班人，不过这两个人的名字愈意愈水背道而驰，终究难以持久，最终亦被邓小平撤换。后来他原本看好陈希同，但因为陈希同的名字寓意不吉祥，高人劝阻，所以才改以扶持江泽民。而胡赵因为推行民主，和邓小平意见分歧，更加速了他们的下台。邓小平又问，那你怎么看我们党的命运呢？老道士回答说，你们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第七个字国时，就意味着这场戏将走向终结，这个亦同第七任党魁的名字有关。爆料人就事件解读说，中共建政后之前已经经历了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六任党魁，到习近平咁啱第七任。习近平的名字本身的谐音寓意就是中共散政这场大戏已经接近平息了。据悉，中共党魁历来都相信风水、算命的民间术数，但是就不容许人民相信，对外斥之为迷信。毛泽东的警卫部队8341的来历亦是请高人算命有关的。朝早起身总是觉得累，日头提不起劲，好多时候都是因为代谢慢了，代谢宝帮助支持能量代谢，维持精神活力，令你一整日更专注更有劲。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草本精华配方， 俾身体补充营养支持，一日两次，一次三粒，请登录健康520网站，找回你的好状态。9月14号晚上，第十一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决赛圆满落幕。这次大赛青年组和少年组共有7名选手获得金奖。记者表示，我现在在纽约切斯特的 Sugarloaf 表演艺术中心，今日50名武林高手在这里进行了决赛的精彩角逐和切磋。来自神韵艺术团的选手更是展示了由神韵创办人艺术与创作总监 DF 先生亲自传授的伸大手跨大腿的舞蹈绝技，获得评审的赞赏。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青年男子组金奖黄宇希说，我们的 DF 先生教我们伸大手跨大腿，这个帮助我们将内心的情感伸延到舞台上，我只是尽力将真正的情感带出来，好令观众能够同我共鸣。我们遵从真善忍，我最大的收获是一定要尊重老师，因为唯有尊重才能够真正从老师那里学到最多。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少年女子组金奖傅伯合说，最想感谢的就是艺术总监，就是能给我机会来飞天翻学，然后能够参与神韵艺术团，然后能给我机会学跳舞。全世界中国古典舞大赛少年女子组金奖李恩慈说，因为当我不能够专注的时候，脑里面都会想，弊了，其他人会怎样看我呢？那我就无法全心投入舞蹈。不过当我非常专注的时候，我只会想到要将慈悲和真心传递给观众。今年我学了很多中国历史，亦读了不少诗词，好像唐诗，我开始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亦明白那种思想怎样影响他们的行为。我觉得自己亦在慢慢改变，甚至觉得自己更有亚洲的感觉了。傅伯合说，艺术止境，艺术是通神的，它没有一个顶峰，其实艺术最早出现，它是歌颂神的，无论是诗歌、音乐、舞蹈都好，它都是以歌颂神为主。所以其实当时神传文化给人，然后一代一代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用艺术的方式作为感恩。李恩慈说，阅读法轮大法的讲法令我更平静，亦令我的舞蹈更有意义，令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而跳，不单只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所以我认为保持一颗纯正的心，而且享受跳舞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了。大赛评审之一神韵艺术团舞蹈教师兼主要领舞演员李宝元说，我觉得今年的选手真的非常优秀，特别是在技术动作方面，我讲的是指跳跃、转体、翻腾这些动作，所有选手的动作难度都更高了，而且不单只是单一的动作，而是连贯的组合。以前可能只有一两位选手比较突出，但现在是整体都很突出。伸大手、跨大腿一直是我们主要的评分标准之一，每年都能够看到选手在这一方面越来越熟练。大赛评委之一神韵艺术团主要领舞演员黄森说，他伸大手、跨大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将我们的舞姿还有肢体放得更大，令我们的肢体更加清晰，可以更加将我们想要表达的信息传递给观众。李宝元说，伸韵的核心是舞蹈员内心本质的展现，而它的基础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和美德，比如慈悲、忍耐、勇气、忠诚。舞蹈员日常生活中要真实地体现这些价值观，才能在舞台上自然流露出来，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而是自然渗透在舞蹈里面。黄森表示，今年的剧目里面很多选手他们都是自己创作和编自己的原创剧目， 我觉得他们都有从一个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去选择他们的题材，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文化感受。李宝元表示，我觉得中国古典舞其实非常国际化，今年有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中国文化中的美德，比如忠诚、勇气、信仰，其实都是普世的价值，全世界都认同，所以没有说来自哪个国家。黄森说，这种这么好的价值观是无国界的，大家都应该就去学习或者是去弘扬。李宝元补充说，尤其是有很多年轻选手参加，他们在学习中国古典舞的过程中培养了纪律和毅力，这个不单止对他们个人成长有益，对整个社会也很有益。黄森补充说，咁作为一个中国古典舞演员来讲，我能够在舞台上就是用我的肢体语言去表达这个咁美好的事，我觉得它就是承传文化的一种方式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在台协会 AIT 近日罕见同时表态，严厉驳斥中共当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件声称台湾主权早已隶属中国的讲法。美方强调，这些历史文件并没有决定台湾的最终政治地位，反而凸显北京企图混淆视听，摆布国际舆论。据联合报和中央社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点名北京刻意扭曲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同三藩市和约等文件，宣称中国战败之后已将台湾交给中国。就事件，美方澄清这些文件并未涉及台湾最终地位。美国在台协会更直言，北京这样做就是为了将台湾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并干预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同时表示，即使面对北京在军事、经济、资讯和外交上的施压，美国都会继续和国际伙伴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台湾，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亦公开表态，完全认同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立场，并强调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特别是使用武力或威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台协会前主席卜瑞哲就事件回应说，这个是他首次看到美国官方用这么明确的措辞，不过他同时指出，这些表态和美国长期政策并不矛盾。美方一直强调，两岸分歧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且需要得到台湾人民同意。他进一步解释，分歧一词本身就暗示台湾的法律地位并不确定。至于是否意味着美国政策出现重大转向，他认为不必过度解读。面对美方的强硬驳斥，北京当局目前尚未作出回应。9月8号，浙江温州市永嘉县碧莲镇晴田村爆发了一场因为食水工程引发的激烈冲突。当地政府勾结食水公司，以安装食水为名，出动约200名保安和特警闯入了村中进行施工。他们抢村民长期使用的水源，村民阻止被打伤。据大纪元报道，当日上午，碧莲镇副书记带领几十名保安进入村中心，试图切断村民的山泉水。村民知道之后赶来阻止，双方从争吵升级到肢体冲突。之后副书记带村民到医院。到了下午，冲突升级，当局又加派约200名特警进村，村民和特警爆发冲突。晚上公安再度入村封锁现场，继续强行施工。村民透露，有老人家受伤之后在镇医院被拒收，只能够转送市医院，还有村民因为要接送小朋友延误治疗。事发后，警方还威胁村民不准将现场影片传到网上，多人接到电话要求删除影片。晴田村一直靠自己筹集资金引山泉水入户， 每吨水费只收五毫，用于日常维修。而家食水公司强行接管，水费可能升到每吨2.5至3元，村民普遍表示负担唔起。一位化名吴燕嘅村民向大纪元透露，晴田村水源曾多次被卖，多年前卖俾邻县，承诺每户500元补贴同免费用水，都冇兑现。第二次在村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卖比邻村，村民没有任何收益，而现在是第三次了，直接驳喉施工，彻底绕过村民。化名李俊的村民表示，村民质疑政府和食水公司形成利益链，山泉水水质好，不需要太多净化，食水厂低成本抽取，再通过高收费和对外售卖获利，每年收入可能达到上千万，还能够拿政府补贴，可谓两头赚钱。村民担心，如果晴田村被完全控制，接下来其他村庄亦会遭遇同样的情况。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